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主的话语。今年在过年之前呢，我收到一个高中同学寄来的一首散文，加上一个光的小诗哈，跟今天的这个主题爱惜光阴有一点相关。我想先用这一段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当初以为公元2000年很遥远，如今2000年已经过去了20年。曾经以为2020很遥远，当今发现2020已经过去了。总以为老去是很远以后的事情，现在觉得年轻是很久以前的事。时光不大经用，半生已经过去，不说来日方长，珍惜余生可贵。年轻正面阳光，努力奋斗争光，金子闪闪发光，换得满面红光。眼下不再风光，告别昔日荣光，就让往事忘光，把握当下时光。人生犹如星光，蜡烛总要烧光，绽放余下亮光，欢度剩下余光。这首诗读来以后心有戚戚焉啊。我想当人的年纪越长，身体外貌已经告诉你不再年轻，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叹。今年教会的主题叫做更新之年，中国的新年刚刚过去，我想以这个主题爱惜光阴，明白主旨，在记载在以弗所书5章15到17节的这段经文，我们重新的来温习关于这段话语的教导，也来更新我们基督徒的时间观。我们一同来念一下今天的这段的经文。好，我来念给大家听。以弗所书5章15到17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一同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众人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主在以下的时间，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使用这一段信息，主啊，让它成为众人的帮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以弗所书5章，保罗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行事为人当像光明的子女，要弃绝那些暧昧无益的事。因此在这一章的后半段，规范了许多神儿女应当有的生活行为和样式。他总共提到了有7个要啊，在15节要谨慎行事，16节爱惜光阴，17节要明白主旨，18节要被圣灵充满，19节要常赞美主，20节要凡事奉主的名，21节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们今天所念的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要做智慧人，要爱惜光阴，也要知道这个世代是邪恶的。保罗很奇妙地把3个事情连在一起，就是时间、智慧和道德，让我们看到这3者之间的关联性。智慧的人会充分地掌握每时每刻来珍惜生命，珍惜生命的人呢，不会浪费时间在恶事上，而追求圣洁的人必然会敬畏神，得着生命的智慧。这是圣经中有关于时间的概念，它是与智慧、追求圣洁和明白主的旨意是分不开的。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一同来思想，首先什么是时间，为什么它对人这么重要，那爱惜光阴是什么样的意义，那有哪一些事情是值得我们更新和一同来学习的呢？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神和时间。大家非常熟悉创世纪1章1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天地包含了宇宙万物。那根据古文观止，什么是宇呢？上下四方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换句话说，当说神创造万物宇宙的时候，神其实先创造了时间跟空间，好像一个 container 一样，把万物放在时间跟空间当中。因此我想我们可以画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图哈。什么是碳呢？碳有所谓的 Alpha 跟 Omega， 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它是时间的起始跟结束。然而在起始跟结束之前呢， 都有一段的，都有一段，我们不晓得那个要怎么讲哈，在我们人的智慧没有这个字，叫做永恒 （eternity）， 就是前面没有时间之前是永恒，后面之后呢也是永恒。换句话说，神他在每一个点上，神创造了时间，他就在时间之外。就像一个画家，如果他会画画的话，他自己就不在画的里面；小说家会写小说的话，他自己不在小说里面。对于神来说，他根本就不需要时间，在他也不受时间的限制和影响，在他没有所谓的过去跟未来。过去对于人来讲已经是一去不返了，曾经年轻的时候像金子一样发闪闪发光，但是对神来讲，在他来讲仍然在那个地方。未来对我们来说尚未发生，对他来说已经存在。所以对人，彼得后书有一段话，我想弟兄姐妹都很熟的，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对人来讲是千年，对神来讲是一日，对人来讲是一日，对神来讲是千年。时间的长度对人的感觉跟对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对于神来说，他不受任何时间的限制跟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在旧约的先知当中，我们常常看到或是圣经当中有很多所谓的说预言，其实就是神把未来尚未发生，对人尚未发生的事情，预先着借着他的启示，无论是透过人或透过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他的预言必然准确。但是这是跟神跟时间的一个属性是有关的。第三，时间中的每一个点对于神来讲都是现在。这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如果大家记得当摩西第一次见到神的时候，他问神你是谁，他说 I am what I am， 中文翻译我是自由拥有。从英文来看会很清楚，这个动词都是 present tense。 对神来讲，不管在时间的哪一个点，永远是现在。换句话说，在我们上面看到那个坐标，无论在时间内时间外，神在每一个点上面都是出现的。OK， 那神呢其实就是永恒，他是从永远到永远。诗篇九十篇第二节，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所以中世纪的第四世纪的这个神学家奥古斯丁说过，说时间是从永恒中生出来的。圣经讲最多的其实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讲最多的是永远。在中文和合本圣经中总共出现431次，哈，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到，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是一样的。所以永恒其实并不是时间的属性，永恒是一个神的属性。OK， 因为它是神的属性，所以有关于神属性的一切，其实都有永远这个特质。神的慈爱永远长存，神的信实永远长存，神的公义永远长存。你会发现神的话也是永远长存。20年前你读的圣经，你今天在读，它真理摆在那个地方是不会变的。这是神永恒的一个特色。这是神，他是创造者。那对于我们受造的人来讲呢，时间是什么呢？所以讲到人与时间，很多人一讲到时间，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时间啊？如何来定义时间？可能有些人会说，时间就是日出日落，就是手表这个时钟的跳动。其实那个不是时间的本身，那个是因为时间流逝而所产生的一个变化。人活在时间当中，空间也人也活在当中，但是空间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时间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明明都有，但是却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明显的知道一分一秒它都在流逝当中。而且时间跟空间不一样，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当中出现在同一个空间。什么意思？我昨天宅在家里，我明天宅在家里，我下个礼拜还要继续宅在家里，只要疫情不过去，我会永远就宅下去， right？ 所以不同的时间我们在同一个空间出现，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在同一个时间当中在不同的空间出现。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讲得很绕口啊？其实上大家一讲就明白，我现在在教会我就不能宅在家里， right？ 我不可能同一个时间出现在两个地方。所以这是时间跟空间当中不太一样的地方。人活在时间当中，我们受到时间的影响， 其实我们却说不清楚到底什么是时间。奥古斯丁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人，他也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哈，所有的人你如果讲到时间是什么都会 quote 这一段话。他说，当你不问我什么叫时间的时候，我以为我早就知道时间是什么，可是当你问我时间是什么时候，我发现我根本就不明白什么叫做时间，我不能很清楚地讲出来到底什么叫做时间啊，这是时间的一个特色，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同感。虽然我们不能很清楚地讲出来时间是什么，但是我们发现时间有以下的几点特色。第一，时间它好像用一个形状 来描述的话呢，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时间是一个直线型，它有开始有结束。这一点跟很多东方的宗教不太一样哈，比如说像佛家他们看到日夜的这个四季循环变化，日夜的交换，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轮回的思想。在他们的时间观当中，时间是圆形的，所以会有投胎，会有转世这些的观念出现。但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有 Alpha 有 Omega， 神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所以神创造万有的时候，时间开始；神审判万有的时候，时间结束。就如同我们生命中很多的事情，它有开始，它必然有结束。无论是你的求学、你的工作啊、你的恋爱啊，希望结束的时候不是分手，是进入婚姻 ，right？ 都会有开始，有结束。时间也有一个特性叫做方向性，就是一去不复返。OK， 那从物理学上面有一个热力学的定义，他说时间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当中呢，时间只能随着熵值的增加而往那个方向走过去。什么叫熵值？就是一个东西的混乱的程度哈 ，entropy， 它只能往熵值越来越大的方向增加。换句话说，你把一瓶花或者里面有水一个玻璃的瓶子打到地上，它一定是水花四溅，玻璃碎了一处，你没有办法看到一个碎在地上的玻璃又恢复到原来一瓶水，它只能往乱度越来越大的方向迈进。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新鞋都会变破鞋，所有的新娘都会变成老婆，所有的小鲜肉都会变成油腻大叔的主要原因啊，这是因为时间有方向性，时间它短暂快速一去不返，因此它成为人最重要的一个资源。商人常常说一句话，说时间就是金钱 ，right？ 我们凡是有工作的、有退休基金的，你都会听过，所有的 financial advisor 都告诉你，在退休基金里面最重要的一个 factor 不是你买什么股票，而是你的什么时间。你的时间越长，它增值的情况会越好，越来越久。但是我们可以用时间去赚钱，但是你没办法用钱去买回来一分一秒的时间，延长你的寿命。这是时间跟钱之间的不一样的地方。第三，时间有所谓的公平性，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有24小时，每个人都一样。然后呢，我们一出生其实就往一个方向在迈进，那个叫做死亡。所以呢，时间会产生一种限制性。OK， 人活在时间当中，受时间的限制。为什么呢？在地上的时间，你每过一天就少一年，少一天；你每过一次生日，你就靠近死亡，更靠近一年。因此，它有这种限制性，所以呢，人在地上活的时候，受到时间的限制，我们就会思想一个问题，因为知道我的生命是有限的，我要怎么样好好的使用我的生命，才能够产生价值，才会比较有比较长时间的意义。所以这个是时间所带来人生的一个影响。美国的开国元勋 Benjamin Franklin 曾经讲过一句话，说 Don't squander time, for that is the stuff life is made of。中文翻译，不要浪费时间，时间是啥？时间就是你的命啊！简单来讲就是这样的一句话。所以过去这一年2020年，有很多有名的，无论是艺术家、科学家，各行各业的有名的人，都因着新冠疫情的关心过世。其实无论我们浪不浪费时间，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生命或早或晚都会走到尽头。好好的使用我们的生命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关于这个论点最有名的圣经的一节经文，就是诗篇的90篇12节，说求你指教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在网络上找到这一个图片，基本上它是用这个手机的这个电力讯号来表达你的寿命的时间的长短。根据2020年统计，中国平均人口的寿命，男性74岁，女性77岁，所以这是为什么寡妇永远比官夫来的多的原因。女性通常平均比男性长活3年。OK。如果说你是00年后出生的话，我想我们的会众当中可能比较少中文堂的，你还有58年。如果你是80后的话，你大概还有38年。如果你是70后的话，大概还有28年啊，所以大概是折合的话，大概是10000多天。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网上还有一个网站，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它叫 Death Timer， 不是 FaceTime 啊 ，Death Timer。如果你进了那个网站之后，你把你自己的这个姓名、生日、身高、体重、族裔打进去，它背后应该是个大数据，告诉你这个各国各个族裔的这个统计的人口的寿命是怎么样，然后它就会跑出来这个照片，就是一个墓碑，上面刻了你的名字，上面还告诉你哪一天、哪一月、哪一日你会过世，我就把我的名字打进去了，哇，就出来吓我一跳，我大概只剩下22年可以活了，在2043年的3月28号，这么准，把我的这个墓碑，上面还打了一个墓碑，上面打了一句话，他帮你打的 ，the best yet to come， 更好的还没来到，哇，22年，一想到这个事情我就吓一跳，22年前我在干嘛？那一年我好像刚好来到基督之家，女儿还不到2岁，一眨眼已经过去了，再过22年，我的人生很有可能就要走到尽头。当然，这个不是一个完全正确的统计。我 I hope it's more than that。但是当我们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马上就产生了一种迫切感：我要如何好好的利用余生来？这个就是所谓的智慧。因此，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智慧人呢，要注意的事情有3件事：第一，要谨慎行事；第二，要爱惜光阴。第三，要明白主的旨意。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要谨慎行事。这个谨慎行事在 King James 的这个版本们叫 walk circumspectly， walk 行走 circumspectly， 就好像一个人经过危险的地方，他会对四周的环境百般的留意，瞻前顾后，小心谨慎的意思。就像你走过一个有雷区、地雷区 minefield 的时候，你会产生的这种态度。Walk circumspect， circum 就是环境 ，circumstance 环绕 ，spect 就是观察，就是你会360度的循环的看哈。那行事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本来就带有严正跟一丝不苟，讲求端庄、循规蹈矩，不会出差错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这两个字摆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一种隐含的意思，要我们在世上度日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谨慎行事。当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到两位已经知名的已故牧师。第一位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叫葛培里牧师哈，他是在上个世纪美国20到21世纪服侍了好几个世代的大概影响力最大的一个知名的传道人。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从不跟任何一个异性单独的在一个房间当中，免得会发生任何的不好的事情发生。他每到一家旅馆，他从不自己先单独的进房间，总是差派一些同工先把门打开，看清楚以后，免得受到别人的攻击跟诬陷。这是第一位。第二位，我想最近上个礼拜也很多人听到这个牧师的消息，叫 Ravi Zachariah。 他是一个神曾经重用的知名的护教学方面的一位牧师。他的工作就是到各大专院校、知名的学校，哈佛、耶鲁、剑桥、牛津这些地方，然后呢回答任何有关于信仰的问题，特别是这些对基督教攻击很厉害的问题，这些年轻的世代，他每次的回答都发人深省，非常非常的有深度的一位牧师。但是他在去年的5月已经过世。但是呢，上个礼拜、上上个礼拜的消息，就是我们看到， 他所属的机构叫 RZIM Ravi Zacharia International Ministry， 他们独立了调查的四个月，证实一件事情，就是之前有人指控这个 Ravi 牧师，他曾经有不好的、不正当的、暧昧的性关系，而且是多人，后来查出来在他的电子设备、在他的这个通讯记录当中，的确证实了有这样的事情，而且他挪用一些他不当用的资金去引诱跟去做不好的示范跟试用。这个消息一旦公布出来之后，很多人非常的难过，特别在于对于基督徒来讲，很多的基督徒曾经受到很大的影响，非常的难过，这样一位当代知名的牧师竟然会犯上这样的错，非常的令人扼腕痛惜。而且另外一件 很可惜的事情是，他已经过世了，所以他没有再有任何的机会可以公开的道歉、认错、悔改，可以说他的晚节不保。所以谨慎行事这件事情是指的一个人要完全的受查验，他每一天持之以恒、日复一日的来决定他怎么样使用时间、怎么样做决定、跟谁交往、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以至于到一个地步，你身边的人看到你的时候会说这个人的信仰会与众不同，你的生活方式告诉别人你所信的神是谁。我想为人父母的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别人怎么样看你的孩子，你常常会感同身受。如果你的孩子长得俊美漂亮你会感觉到我在别人的面前好像也很漂亮。如果你的孩子被人家骂说很丑，你自己也会一直是 defense 或者觉得很丑。如果你的孩子得到某某奖、得到什么荣誉，你自己也感觉很光荣。如果你的孩子去吸毒、去杀人、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你也会觉得不光彩。同样的道理，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我们的一举一动在世人的眼前，一的是叫神得荣耀，或者叫神得羞辱。所以这样的一种 behavior， 我们怎么可以不小心呢？诗篇一章一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什么意思？我们是活在一个价值观、世界观混乱的时代，我们的心思意念非常容易受到这个时代的影响。然而神的话就好像是一个指标，像一个地图一样，引导我们、指示我们当行的路。听 Caleb 牧师他讲过，在基督徒在世处事的行为有三种不同的模式，哪三种呢？第一个叫做客旅模式，第二个叫移民模式，第三个叫做大使模式。一个客旅，一个观光客到了一个国家之后呢，他通常要做的事情是拿着照相机到处去拍照，顶多学几句会讲的日常用语，可以 order 菜或者跟人家问一些基本的问题就够了。为什么呢？他没有打算要在这个国家待下来，待两天就走，所以他不太在乎他自己的 behavior 对别人来讲是怎么样。第二种是所谓移民，这个在座我们大家都很熟，我来到这里定居无非是想要我跟我的家庭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更好受更好的教育，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我会想要想尽办法要融入这里的社会，就算我没办法融入，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融入，能够让我的心，让我们家能够过得更好，心态能够，这个社会地位能够提升，这是移民者的心态。然而第三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有的心态，这一个叫大使的心态，也是根据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我们做基督使者的。 OK， 一个大使他知道他真正属于的国家，他不会像移民一样想要放弃自己本国的身份，他知道我在这里是做我们国家委托我、委派我所做的事情。大使他要尽一切的努力能够跟了解当地的制度、习俗跟文化，以便于他跟他们沟通。然而同一个方面，一个大使他会爱他自己真正的本国，他不会被当地的文化给同化。大家知道这意思吗？你看中美两国如果交恶，这个大使就算英文讲得再好，他一定是帮他自己的国家说话的，他不可能会帮美国这个国家说话。基督徒正是如此，大使在他处事的国家如何说话行事，其实是代表他的国家，他的一言一行一定要十分的谨慎小心， right？ 不会去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因为你丢脸的时候不是丢自己的脸，你是丢了整个国家的脸。所以基督徒在这个活在这个地上其实是一个神的大使，我们所代表的是天上公民的身份。所以谨言慎行，谨慎行事，这是第一个保罗提醒我们。那这边提到，特别提到一个观念，保罗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大家一定会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世代爱惜光阴跟世代邪恶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一个仇敌叫做魔鬼撒旦，他控告人，他引诱人，他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但是他有一个优点，大家知道吗？就是他很会利用时间，他非常的勤奋。我们看到起码有两处的经文讲到魔鬼的时候，第一个在约伯记一章七节，撒旦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第二段是彼得前书五章十八节，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下面有四个字叫做遍地游行。你有没有发现圣经常常是描述这个人非常的努力，汲汲营营，他好像掌握每一分每一秒，做他该做的事情，干嘛？寻找可吞吃的人。 OK， 所以魔鬼呢，起码他有一个优点，他不偷懒，他努力的做，因为他自己知道他的时间有限。启示录二十章十节告诉我，他们的结局叫做硫磺火湖。所以他做什么事情呢？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到，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盗、毁坏跟杀害。那魔鬼是怎么样做偷窃的事情呢？怎么样偷窃我们的时间呢？丹麦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叫做齐克果，他曾经讲过一个小故事啊。他说有一个小偷来到一个晚上的时候，来到一个珠宝店，他不是来偷东西的，他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珠宝的标价把它乱换，他把这些名贵的珠宝贴上很便宜的价钱，什么钻石啊、黄金啊，这些用了很便宜很便宜价钱把它贴在上头，然后把那些次品，把那些赝品，不是真的宝石哈，不是真的黄金，不是真的这些贵重的东西，把它贴得很贵的标签放在这个上头，然后他就走掉了。那第二天自己化妆成一个客人，用很便宜的价钱把这些最有价值的东西拿走。但是问题是，对于其他的客人不懂的这些来讲的话，他进到这店里面来讲，他可能会付很多的钱去买那些其实没有真正价值跟意义的珠宝。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懂这个故事的意思。这个故事是在讲魔鬼的策略是从根本上来扭转我们对价值的观念。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怎么去使用时间，其实不是根据他的 iPhone， 也不是根据他的这个他今天的 calendar 是怎么样分配，而是根据他里面的价值观。他认为什么东西重要，他要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个上头。所以魔鬼的一个最厉害的策略是从根本上扭转我们对价值的评判跟观念，让我们把很多的时间花在这种无聊的嗜好、堕落的欲望跟我们其他所谓的名利的陷阱所占领住了，把原本该给神使用的去追求那些有意义有价值的时间拿去投资在短暂没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举例来讲，魔鬼在几个方面来工作，他对我们的头脑做工作，他高举人的理性科学，让我们不再相信圣经。其实理性是神所赐的，人能够发明创造，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完全是神的属性，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早期的清教徒神学其实也强调理性跟敬虔，但是正确的使用理性来帮助人类能够顺服神是一个对的方式。然而时至今日，科学主义跟新派神学强调的是人的理性是评判一切的标准，凡是通不过人理性的都不可以相信。因此这种想法造成人对圣经的很多的说法产生怀疑，不再相信，不再顺服神的话，这是属魔鬼的一个伎俩。第二，他对我们的心工作，他高举了现代主义，这个后现代或者 New Age 的一些思潮哈，比如说多元啊、公平、尊重，其实这个通常是同性恋婚姻运动者所打出来的旗号啊，坚持男女要平权，所以男的女的可以同用一个厕所，你要是觉得自己男的，你是男性，那你要觉得是女性，你就可以去女厕所。 啊，最近其实有另外一个加州又贴出来一个消息，所有卖玩具店的玩具，你如果刻意的把说这是男生的男小男孩的玩具、小女孩的玩具，把它分开的话，你要罚钱，还到走火入魔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另外一方面，魔鬼对我们的心说，钱是最重要的。其实钱本身是中性的，人性的贪婪才是万恶之源，使我们因着贪婪去崇拜金钱，而不去崇拜神。所以主耶稣说过，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第三，魔鬼让我们的眼目集中在物质界的享受跟观感。所以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所谓的世俗主义，所谓的消费主义，它的根基点都是在于你自己的享受、自我的满足，以至于这几个东西同时发挥的时候，它把人的生命都消耗在没有永远价值的事情上。这是魔鬼的策略，千方百计要破坏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时间观，以至于我们觉得要么时间多的用不完，或是年复一年的浪费在那些追求自己以为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上，但实际上它在圣经、在神的眼光中是完全没有价值的意义上。所以我们不再花时间去追求那些值得我们追求的事情，以至于到一个地步，不知不觉你的一生就快走完了，但是却突然发现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存留到永远的。这个就是魔鬼所要的。 OK， 那到底我们把时间都花在什么样的地方去呢？时间都到哪儿去了呢？对于生活在现代科技时代的现代人来讲，时间不光只是花在工作努力啊，也不是只有在柴米油盐跟生儿养女上头。你问每一个人，大家都忙吗？每个人都说忙得不行了。可是我相信在我们的听众群，你会同意我这一句话，无论我们多忙，我们每天都还是挤得出一些时间，在手机、在电脑里面，在花在这些所谓的社交媒体上，这些 WeChat、Facebook、Line、Instagram、YouTube 等等，在等车、在开车、在上厕所、在睡觉前，甚至还有很多人在聚会当中，都还在使用这些东西。很多的统计告诉我们，每一分钟大概有5000万个信息，这个 text messenger 透过 Facebook、透过 Messenger、透过 WhatsApp 被送出去，每一分钟大概有500万个视频在 YouTube 被人观看。位于伦敦的有一个叫互联网数据咨询中心当中，他分析了全球45个国家，发现人们在2012年的时候，平均用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大概是90分钟，到了2019年的时候，已经上升到143分钟。去年就是新冠疫情的这一年，事情变得更严重，发现全球头三名最会花时间在 Internet 上的，或是这个social media 上，大家要不要猜是哪几个国家？这字可能太小，大家看不见。第一名菲律宾，3小时53分钟。第二、第三名都是南美洲的国家，第二名是哥伦比亚，3小时45分钟。第三名巴西，3小时半。美国呢，平均2020年每个人花了大概2小时02分钟。中国稍微多一点，2小时12分钟。台湾2个小时。平均下来，全球每个人花在 internet 上的时间达到2小时20分钟。哎，大家想一想，2小时20分，我们一天才几个小时，这个都不知道吗？24小时，2小时20分钟，正好是你生命的1/10，跟我们基督徒要十一奉献一样，我们拿去奉献给时间，奉献给这些科技。为什么我们会花时间在我们自己都知道没有太多意义价值的事上？追剧、滑手机、在网上看小说、看电影，半夜不睡觉，到第二天没有精神。前一阵子在第三堂，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做过一个很简单的统计，90%以上的年轻人都觉得自己有这个叫拖延症。大家有听过这个字吗？拖延症。什么是拖延症？就是明明知道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有 deadline， 我就是摆在那边不做，我非要等到最后一秒钟我才做。那这就一种强迫症，他自己知道这样不对哦，但是还是得拖。然后他那拖的时间在干嘛呢？浪费在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东拖拖西晃晃，东摸摸西摇摇，就这样子非要拖到最后一分钟才动手。 其实我们不是没有时间，而是把时间都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第二个重点，我们回到第二个经文当中，第二点叫做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这里的爱惜呢，它的原文翻出来的意思就是赎回的意思啊。这个字原先的意思就是全部买下，或是赎回奴隶，让他重获自由，暗示过这些买之前或是赎回来之前曾经是为奴的，这些光阴曾经是为奴的。第二个字，光阴这个字的原文，我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叫做 Kairos， 有没有听起来很耳熟？把握时机，这是宣道部的，他们有一个课程就叫 Kairos。 那我去查了，这个字原本的意思叫做一个正确的时刻或是关键的时刻。大家知道古代的这个船要进港口的时候呢，它一定要等到涨潮的这个时机对的时候，它才能够安全的驶入这个港口。所以如果说他没有抓住这个关键的时刻，他要开到这个港口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所以一个船长知道，他如果错过的话，他就必须在那里等，等到下一个 Kairos 又再来的时候。所以那你说爱惜光阴，其实翻出来叫做赎回关键时刻，赎回 Kairos。 用现代人的话来讲，我想有下面两个意思，就是所谓的爱惜光阴，它的意思就是修复过去浪费或搞砸的生命，回到神对我生命的计划，或者是说你摆脱过去的瑕疵，比如说你有一些苦毒、怨恨、罪疚跟瘾，重新出发，活出神要你活出来的光彩。那你说这两个字这样子讲太玄乎了，我们举两个例子来告诉大家。第一，就是旧约当中的摩西，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摩西一生的寿命大概是120岁啊，分成三个40年。第一个40年在埃及的皇宫，他失手一拳打死了一个埃及人，所以呢神带领他把他摆到第二个40年在沙漠的旷野当中，在那里放羊。过了第二个40年，在40年末的时候，他写下了诗篇90篇。那90篇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若是强壮可以到80。他蛮壮的，因为他有一个外号叫 Armstrong， 大家知道吗？因为他一拳可以打死一个人，他的 arm must be strong。所以他写下了说他强壮，他能够活到80岁。但是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逝去。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摩西在第二个40年结束的时候，他感觉到一件事情，80岁了，该安息了，已经超过中国人该活的年限。不过人家是希伯来人，所以结果他做完这个祷告之后，神又给他了40年，这个40年的 Kairos 就来了。在最后的40年当中，神大大的使用摩西，虽然他是极为艰辛困苦的工作，但他顺服神，他倚靠神，成就神的旨意。这40年的光阴时间来讲，对他的一生是最有价值跟意义的，也是最被神所纪念的40年，赎回了前80年的那个所花掉的光阴。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保罗。保罗呢，在提摩太前书1:15，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前是逼迫主的，他抓拿主的门徒，逼迫他们，把他们下到监里面，甚至把他们处死。但是他悔改之后，他的生命翻转，他摆脱过去的罪疚感，过去的价值观。到了腓立比书，他写腓立比书3:7-8，他说，我先前以为有益的事情，现在因着基督都当作是有损的。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之后的人生完全被主所使用，他摆脱过去对他的辖制，还有那些价值观的残累，因此他掌握了这关键的时刻，也赎回了过去的所失去的光阴。我想要在这边特别强调一下，赎回光阴的这一个概念，其实并不是我们自己所主动做成的，那是谁做的呢？主耶稣基督赎回我们的时间。前面讲到赎回这个字，赎回是需要付代价的，正如要赎回一个奴隶，你要付钱。神为了救赎我们的生命，他付上的是他 独生爱子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是被基督赎回来的，我们的生命是活在一个被赎回来的时间当中。所有信主的人，我想你要是不知道的话，你应该体会这一句话。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说，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奴隶的命其实不是自己的，是属于赎回他的主的。这里有一个以命抵命，有一个代赎的观念。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理解这个观念，我想讲一个电影的故事，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我可能以前也讲过。有一部这个Steven Spielberg 拍的电影叫做《拯救大兵雷恩》（Saving Private Ryan）。这个故事是在讲，在1944年，当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之后，有一个美国的大兵叫 Ryan， 他们一家三兄弟都在战场上在这个二次世界大战都在欧洲的战场上，但是呢，这三兄弟里面的大哥跟二哥都已经战死沙场。那美国陆军总部找出来，还有这个最小的儿子叫 Ryan， 现在生死不明，还可能在这个敌方这个深陷敌方在那边作战。所以呢，他们就特别组成了一个救援队，有8个人的一个特别的小组，深入敌后，为了要寻找这个 Ryan 的下落。整个电影就在讲这个故事，而且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要拯救他，不要让他的母亲痛失3个儿子。最后这个救援队的8个人全部都牺牲了，只有 Ryan 活了下来，8条命换一条命。所以这个救援队的队长，这个 Miller 上尉 Captain Miller， 就 Tom Hanks 我演的这个人，那部电影拍得非常非常的感人。他在死前的时候，他已经中弹了，找到 Ryan 了，对 Ryan 说 Earn this， earn 赚钱， earn this， earn it， 意思就是要 Ryan 好好的活，不要辜负了我们几个人牺牲的生命，让我们的牺牲有价值有意义。影片的结尾， Ryan 站在这个 memorial 这个公墓前面，后面身后是无数的阵亡将士的这个墓碑，他站在 Miller 上尉的墓前。这个 Ryan 已经老了，他后面已经儿女儿孙满堂。他说 Every day I ask myself Did I earn it？我每一天都问自己，有没有好好的活下来，值得你们所为我付出的生命。那我想这个故事已经够清楚了，它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的，这也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问自己的问题。主救赎了我们，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们活着是为自己而活呢，还是活着为主，没有辜负主为我们摆上生命赎回的代价。我们的生命是被主赎回来的。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生命，其实时间就是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命被主赎回来。因此我们应该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不再是自己时间的主人。谁才是我们时间的主人呢？基督才是我们时间的主人。大家知道，如果你在上班的时候不干公司叫你干的活，你在玩这些网络，你是在偷窃了老板的时间。如果你信主之后仍然随着自己的意思活而活，我们就是偷窃了主的时间。我们的思想行为都要有新生的样式，我们的价值观、生活态度、人际关系、财务处理都要有所更新。这是今年更新之年，让主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为荣耀而活。不仅是我的财产、我的金钱要为主所使用，我的时间也应该为主所用。有一个牧师讲过这一句话，说 Don't be a part-time Christian and demand a full-time God。 我们都只想要做一个 part-time 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却要神全心全意的来看顾我们，来照顾我们。大家觉得这个公平吗？那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时间给主来用呢？我想有两件事情是不会错的。第一，灵修，就是所谓的花时间和主在一起。诗篇84篇第10节说，在你愿与住上一日，甚是在别处住上千年。 OK， 千日。所以 在天上的日子并不是以24小时来计算，如果我们善用时间的话，一日有可能抵得上千日。我相信大家跟你所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感叹时间过得太快，时间飞逝，不知不觉就过去好多时间。不晓得当大家跟主在一起灵修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就一祷告就忘了时间，好像跟主在一起一个小时，抵得上好像待1000年的这种感觉。我们赎回时间，不是更努力的工作，然后把自己的时间灌满，而是付上祷告、等候、谦卑、舍己的代价，耐心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是第一。第二，所谓的让时间给主用，就是委身在服事上，花时间在建立主的身体上。有一些弟兄姐妹，我听过，就是说要我奉献没有问题，要我开放我的家庭奉献给团契小组使用没有问题，可是我的时间 wait a minute 很宝贵，主啊，我跟你商量一下，我上有老下有小，我周日的周间的时候要送孩子去学才艺学中文学校，这个周末的时候呢还有很多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要处理，所以呢委身服事等了以后再说了。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当中，短时间的服事、一次性的服事，或是所谓 project based 的服事，通常我们找得到人，但是越是要 long term commitment 的时间，我们很难找得到人。比如说诗班每周都要唱诗，赞美小组每周要唱诗要练习，成人主日学周末的时候要备课，周间就要开始备课，儿童主日学需要你长时间的 commit， 孩子才会对你产生熟悉感。我们常常找不到人，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的时间观，我是我自己时间的主人， I'm the captain of my boat，我的时间宝贵，我不能花那么多的时间在服事上。除非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不再是自己时间的主人，主才是我们时间的主人，我愿意花时间在建立主的身体上。再给大家最后一个提醒，启示录14章13节，我常常在思想这一句话，我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请问大家，在世界上你做哪一件事情能够投资进入到永恒当中？你大概找不到。那些坐在主里面忠心服侍的，你的做工的果效要跟着你进到永恒里面去。凡是花时间在侍奉主上的事情，就产生了一个永恒的价值，在那些时间当中，时间并没有消失，是被主赎回来的。最后一个提醒，就是要明白主的旨意。人活在这有限的时间当中，我们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呢？我相信从圣经对时间的启示来说，有以下几个重点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一，时间是神给人的恩赐，不论你信不信神，时间这美好的礼物完全是白白的免费的赠送。每一天神都赐下新的24个小时，1444分钟，或是86000秒，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神宝贵的礼物。如果有一个人说 Here is a check 1444美元，不是从 government 来的，上帝每天都给你，要求你做一件事情， Spend wisely， 好好的使用它，用智慧的使用它，请问你会不会好好的花这一笔钱？还是觉得哎呀，天上掉馅饼，老子爱怎么花怎么花？你大概不会这样子 ，right？ 你要知道人家为什么给你这个钱，而且记住一件事情，传道书12章14节说，人所做的事或善或恶，四个字，神必审问。诗篇65篇第11节，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在神给我们一切的恩典当中，通常都是越来越多的，唯独一个东西是越来越少的，就是时间的这个恩典。虽然是白白免费赠送，但是不是廉价，是极其昂贵，人是买不起的，我们没有办法用思虑增加自己的时间一分一秒，所以要格外的珍惜。很多人不明白这个真理，让我们虚度了很多的光阴，感觉不到时间是恩典，等到人生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他要为失去这样子的机会而极为懊恼，也不再有机会让你弥补。第二，时间是神为人而设计暂时出现的。我们上面看到的那个图，在时间之内 之外是所谓的永远，是所谓的永恒。神从永远到永远，他不需要时间，但是为了人的好处，特别是救恩的好处，神创造了时间。因为神在人身上的旨意是按着时间一点一点的成就，从创造救赎到最后审判新天新地的降临，都是按着时间在进行。我们的神是非常有计划的一个神，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只能明白神启示的一个部分。传道书三章十一节，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明白。我们相信神所有对人的启示都已经包含在这一本圣经当中，我们要做的是好好研读它，明白神对人心意的启示跟了解。但是有一些我们也要承认，我们是难以明白的，不用强求。但是有一天当我们面对面见神的时候，神要告诉我们。第三，时间是人从短暂进入永恒的机会，机会一定是在时间当中的。时间过去之后，这个机会有可能就不再出现，比如说或是要等一阵子才会出现。春天现在是万物发芽的，是撒种的好时间、right? 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他的脑部的这个、神经网络正在连接当中，是他学习语言的好机会。就神的恩典来说，短暂而渺小的人能够借着神的儿子，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可以跟永恒永远的神产生生命的连结，进入永恒。对于我们这些罪人来讲，这是宝贵的救恩的好机会。我们不但要接受，也要 kairos 把握这个机会，把这个好的消息传扬给别人，让人同得救恩的好处。第四点，最好使用时间的方式是荣耀神。神造人，人的生命跟意义是由神 来定义的。有一些事情神是不纪念的，在创世纪十一章十到二十六节记述了从闪到亚伯兰的十代人。那这十代人，如果大家有空去查这十六节的经文，创世纪十一章十到二十六节，这有一个 pattern 在里头，就是谁活到几岁，生了谁之后又活了多少年，生儿养女，就这样子，这个 model repeat 了十次。 OK， 基本上整整十代人，神就用这几个简单的字来交代。在神的眼中没什么好纪念的，没什么好记录的，就四个字，叫生养活死。其实要是没有神，根本就没有什么永恒的盼望。人生讲穿了就是这四个字，生养活死，乏善可陈，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这样的事情神其实并不纪念。那什么样的事情是神会纪念呢？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七节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而创造的，我为自己的荣耀而创造的。所以什么样的事情是可以荣耀神呢？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其实具体来讲，就是一切的事情，如果你是为了神，为了做基督而做的，无论是大事小事，都会产生荣耀神的永恒价值。有一个属灵的传道前辈说，无论大事小事，只要跟基督发生的事关系，都是大事。 OK， 我想说一个个人的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道理。十一年前我去东岸的时候，搬到了一个 townhouse。 这个 townhouse 呢，总共有三层楼。那搬家的时候，这个有一个 queen size 的床，这个 mattress 还好， mattress 是有弹性的，它转弯的时候可以凹进去，凹一下再转进去。可是那个 box， 大家知道这个 mattress 下面的 box， 它旁边都是木头框的，是没有弹性的，很难搬上去。我们自己搬了半天都没有办法。那时候教会里面有一个很热心的弟兄，他跟他太太闻讯以后就跑过来了，就他们说我知道怎么弄，就弄了半天还是不行。结果这个弟兄呢不死心，回家了以后就上网去找很多的方法，看 internet， 找 YouTube。 后来半夜到十点多的时候又跑回来，拎着工具说，我找到一个办法，你要不要试一下？我说好啊。那他就告诉我，他就我们把这个 box 先放在这个 garage 里面，把它摆平了以后，用电锯把这个木头的 frame 的两个 edge 比较长的 edge 把它切成一个伤口，切断了以后呢，这个 box 就可以把它折起来，像吐司面包一样，所以它的长度就变短。 所以你在上楼梯间的时候就可以转弯盘旋而上。那还没完，然后到了这个到了你的这个 bedroom 的时候，再把它摊平了之后，在伤口的两边再钉上两个，用电钻钉上两个钉子，放一个小铁片，用螺丝把它转起来，就动一个手术把它再固定住了以后，我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就睡在这个动过手术的 box 上面，整整睡了6年，直到搬回加州来。这个事情呢，其实真的来讲是一件很小的事情。那个弟兄姓陆哦，叫陆师傅，后来我们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11年已经过去了，可是他坐在我身上的这个事情，让我常常觉得历历在目，我很容易想到这件事情。我就想到，凡是出于爱心，为了主的缘故，坐在别人身上的事情，有的时候人都不会忘记。你觉得神会忘记吗？我想大概是不会的。所以从永恒来看，机会在时间中，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对于属神的来讲，都是可以荣耀神，都是可以让它产生有永远的价值跟意义的利用的机会。好，最后一章，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所跟大家讲的，要怎么样来爱惜光阴呢？第一，你要更新你的时间观，要明白时间是有限的，时间就是生命，我们不再是时间的主人，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命是主耶稣赎回来的。第二，我们要追求认识神，借着读经祷告，将地上的事交给天上的神，与他保持关系。永恒是神的属性，你的时间花在跟神身上，亲近他，与神同在相处的时间，你就先预先尝到了什么叫永恒的滋味。第三，摆脱过去的瑕疵，那些不正当的人际关系，不良的嗜好，对人的怨恨、恼怒或者是好懊悔，没有意义的社交活动或者这些浪费时间的事情，你可以脱离他的瑕疵，你不需要再把时间花在这个上头。第三，你把握机会，每一个能荣耀神的机会，你要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感动，做对的选择，并且你祷告神，求神赐你力量去做。最后，做重要的事情，把你的生命投资在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花时间读经，它是智慧的基础；花时间休息，它是力量的来源；花时间安静，它是寻求神的时刻；花时间爱人与被爱，它是神给我们美好的礼物；花时间祷告，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我们基督徒是时间的管家，我们运用时间，当以神的主旨旨意为目标，只有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才能够赎回我们的时间。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在我们过往的时光当中，我们曾经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机会，也浪费了许多的光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赎回那些被浪费的光阴，我们不再花时间在懊悔、在苦读、在怨恨当中。求你赐我们智慧来安排我们的生活，给我们分配时间，学习专心的学习，工作中专注的工作，休闲的时候专注的休闲，让我们有能力来拒绝打扰，给我们爱心，让我们助人为乐，给我们灵能够分辨是非，给我们能力胜过这些不良的嗜好，给我们力量远离私欲，让我们能够清楚而专注在你所交托我们的使命上，让我们能够忠心至死不渝。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